学经的弟兄姐妹平安。好，听到奉献，不知道大家想到的会是什么，或是听到捐钱这两个字，不知道你们感受是偏负面的还是偏正面的一些想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在捷运站外面，捷运站外面可能会被穿着亮色 T 恤的一些人拦住，然后被他们用一些微微情绪勒索的推销手段，然后他们会问你们说要不要捐款给某某的团体呢？你们有这样子的经验吗？好，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这样子遇到这样子的情况有点困扰齁，因为他们用的一些手段是行销学上面的心理迫切性的一些技巧，那这样子的手段是会让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慢慢的理性思考说真的需要捐给这个团体吗？然后金额到底要捐多少才算合理呢？或者这个团体真的是好的吗？是我该支持的吗？这样子之类的问题，他们会用给人一些些的压力，然后要你当下立刻签下一些定期定额的信用卡扣款的同意书啊，然后他会说，同学，你只要一天少喝一杯咖啡就好，你就可以帮助很多很多有需要的小朋友或是小动物哦。然后这时候你就会心里觉得我是不是如果拒绝的话就是不是没有爱心，不够善良，有这方面的自我控制或是压力存在。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不知道会不会常啦，但是我还蛮常遇到的这样子的推销，这样子的请你捐钱给某某的团体的时候，然后会让人产生很多复杂的情绪感受。所以其实在教会谈论到奉献的主题的时候，我们需要还蛮小心的，因为其实蛮有挑战的。可能在教会，如果你是刚来教会的，然后讲奉献的议题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你会对这个信仰到底是冒出什么样的想法。还好这样扫过来，大家都不是新朋友，应该还可以齁。一方面，其实关于奉献这样子的议题，信徒们其实是非常需要正确的一些教导跟引导，让我们理解奉献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奉献相关的主题的时候，我们也要很小心避免让人误解。让人误解什么呢？就是让人误解奉献好像能换取来神的恩典。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救恩是神白白赐的恩典，而奉献是我们明白这份恩典的可贵之后，是人甘心乐意的一种回应。所以大家可能有听过牧师或是领会的同工说，若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就不要做难，也不要勉强，等你明白奉献的意义之后再来参与就好了。我们好像因为大堂不会传奉献带，只有学青才传奉献带，可能我们听到这句话比较少一点。那其实这句话在另外一个场合也常常会听到，就是领圣餐的时候，也许牧师也会说，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不明白这个圣餐的意义，就请你先不要参与在当中，然后盼望你理解之后再一起参与，会比较有意义的。不过我觉得圣餐跟奉献有点不一样，就是可能大家会想要积极认识圣餐的意义，这样子可以吃饼喝杯。但是奉献的话，不知道大家的那种贪念或是罪性会不会出来，然后就是有个小小的声音说，关于奉献，那既然不明白就不用参与，那我还是不要积极的明白好了，不明白不参与，我就不用奉献，然后可以多存点钱为了自己。对，不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没有闪过这样子的念头过， 哦，那叫不敢承认。但我有啦，我必须承认我有，毕竟我会想到这样子的 scenario， 就是因为我曾经也想过这样子的问题哦。既然不理解就不用奉献，那就不要理解，不要理解好了，就不用奉献了。但我觉得上帝是有怜悯的，也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调整这样子的心态，让我们能有正确的金钱观，然后正确对奉献的理解。好，我们不可以否认的就是金钱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金钱是强大的一个仆人，但是金钱也是一个可怕的主人。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要好好运用金钱的时候，它可以为我们做很多事情，很好用。但是当金钱变成你追求的一个像偶像的存在的时候，其实它会让你的生活蛮痛苦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学习怎么好好的去管理我们的金钱的话，金钱很容易就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一个掌控我们一切的决定，或是我们人际关系，甚至是我们内心平安的一个很大的诱惑。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保罗给哥林多教会关于奉献的一个教导，还有一些原则在当中，盼望我们在操练奉献的学习当中，不只是能调整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我们的金钱观，更是能让我们明白奉献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好，盼望大家都是可以打开耳朵，而不是我前面的前言就觉得哦不要知道的把耳朵给关起来了。我们先进入经文前一起来祷告。好，爱我们的天父，求主你赐智慧给我们，使我们能成为好管家，让我们能知道如何管理好你所赏赐给我们的钱财，让我们明白何为富足，也让我们成为会数算恩典的人，让我们知道唯一能信靠的，唯一可靠的，就是从你那而来的那份救恩，那份丰富的恩典。求主你操练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爱心。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终于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尾声了，16章其实是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章。然后如果今年大家有认真的听讲道的话，就应当知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一方面是为了要回应一些他们一些他听到的关于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些问题。那对，这些问题呢是关于一些可能是教会当中里面有些纷争的问题。但是保罗在这个信中，他不只是回应问题，他不只是回应有个大家记得这样子说好像有点过分，但是告状鬼廖北亚跟保罗写信说更多教会发生的问题，他就是葛莱士家的人写信告状，然后所以保罗就写哥林多前书来回应这些他听到的一些问题。但是保罗不只是回应问题而已，就是哥林多前书不只是一个问答的书信，他在当中还有提供更多的一些些的他不只是回应问题而已，他也是回应一些哥林多教会他们的弟兄姐妹提出来的一些疑惑，就是不只是吵架纷争的问题，更多也是一些之前就是信徒们在跟随基督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生活上面的困难跟疑惑，然后提出来问保罗，然后保罗也在这个信当中回复了，一一回复了这些问题。从第七章开始，七章开始的话，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简单的一起翻一下。七章一节说，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所以显然哥林多前书不是第一封他们的来回的信，就之前哥林多教会就有写信给保罗，然后信上有提到一些些问题。首先在七章那边他论到嫁娶的问题、淫乱的问题等等的，然后第八章呢就是开头就说论到祭偶像之物的事情，就是到底可不可以吃拜过的食物，来到我们现在社会可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可能有些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会问读到一些旧约的律法，那到底可不可以吃猪血糕啊，有没有 疑惑过这种问题，或是诶，那祭拜过的食物到底是可不可以吃的？可能我们家是基督徒，但是去爷爷奶奶家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些祭坛之类，那拜过的食物到底可不可以吃？那还有别的问题的是，那夜市的食物到底可不可以吃啊？夜市不是都在庙旁边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有关联吗？这是不是参与在这是庙的一些些的活动当中？可能我们今天也会有类似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是哥林多教会那时候在他们的文化处境也碰到的问题。然后十二章的话就是论到说弟兄们论到属灵恩赐的事情，就是他们也会对于诶在教会当中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怎么样一起服侍。那我们今天可能也会问到敬拜的时候到底可不可以，要不要说方言呢？到底方言是大家都要有的，还是只有特别的人才有？它是个得救的记号吗？还是它是一个容易被滥用的一个属灵的表现？问号问号。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问题，其实都还蛮说容易不容易，但说难也没有那么的困难。可能我们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有想过类似的问题。好，不知道在前面的一到十五章大家有没有对于这些问题有更多的想法跟解答了。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谈论了许多这样子信徒们的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信仰问题，然后终于来到十六章的话，十六章一开始也就说论到为圣徒捐钱，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为圣徒捐钱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疑惑呢？捐钱教会到底要收钱吗？然后到底要给多少才合一呢？到底多长去收奉献才好呢？等等的一些问题。捐钱和奉献其实不是完全的同义词，要先说一下，捐钱指的是任何的公益性的性质的一些善款，目的是为了要帮助弱势者或是赈灾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捐钱不完全等于奉献。那奉献呢，代表的是宗教信仰当中，因为有带有感恩的含义，然后是出于爱的回应跟参与。奉献是将时间或是财物献给神，然后使教会运用在圣工上，包括了教会平时的运作，我们现在吹的冷气到底电费从哪里来的呢？然后是传福音的事工上面，短宣费教会也都会补助我们去台西短宣的，虽然我们有自付款，但是教会也有补助，那这些钱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其实这些都是奉献来的。那奉献不只是事工上面或是教会运作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救济穷人、爱心奉献等等的事情。所以说奉献包含了捐钱给有需要的族群，但是捐钱不完全等于奉献。但是因为今天讲的 context 就是论到为圣徒的捐钱，我可能会把这两个词当作同义词来交换的用，所以大家就听的时候虽然要概念知道捐钱跟奉献是有点不一样的，但是在今天所讨论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捐钱其实是一种奉献在教会当中。好，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看捐钱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在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这边。十六章一节说这份奉献是为了圣徒，然后圣徒为了圣徒的奉献。不知道大家听到圣徒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是有点高级的头衔，但是其实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门徒而已，他其实没有那么的伟大，你我都是圣徒。圣徒指的不只是领袖、全职牧者、同工等等，圣徒指的是所有蒙召因信称义被耶稣宝血洗净而成为圣洁的门徒。大家还记得哥林多前书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是如何称呼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吗？如果你翻到一章的话，你会发现没错，他说的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 同弟兄所提尼，然后他们怎么样，他们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其实每一位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圣徒，所以这份奉献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圣徒。而在第三节给我们更多的一些些的资讯，就是这笔奉献不是好像我投进去然后这个钱就是归还在我身上来福利自己的一个概念，而是这笔奉献特别保罗在这边要收的奉献，提醒大家预备的奉献就是要为耶路撒冷的圣徒预备的。这笔要给圣徒的捐款的目的是为了要帮助有需要的耶路撒冷信徒而募集的。所以耶路撒冷是就是比较多犹太的基督徒，而哥林多他们所在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比较是个外邦教会，虽然也有犹太人在当中，但是也有很多外邦人在当中。好，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为耶路撒冷的圣徒捐钱呢？就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要特别为耶路撒冷教会收这个奉献？要了解这个事情的话，其实需要去从保罗怎么成为基督徒开始说起。我们需要理解保罗成为基督徒后，他有几次回耶路撒冷与使徒们有一些谈话这个过程当中说起。加拉太书二章一节说，就是过了14年，就是保罗信主之后过了14年，好像我们在座很多人还没有14岁，但是保罗就过了14年之后，他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就是那是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次的旅行。那保罗那时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其实那次去耶路撒冷是因为他领受了一个使命，就是之前大家都是去会堂传福音的，但是他那时候有领受到一个感动，就是他要去外邦人的当中去传福音，但是他也不是那么确定这是否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他都回耶路撒冷跟重要的领袖们使徒们来谈论这件事情，要跟有名望的弟兄们会面，然后他们谈论的就是他所领受的这样子的一个感动。在那次的会面当中，他阐明了自己蒙召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并征求使徒们的意见，就是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彼得和约翰。所以就是雅各、彼得、约翰他们都是教会大大那个时候，然后保罗就回去跟他们谈说，到底这个福音是不是只能留在犹太人当中，还是神的心意其实是让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而雅各、西门、彼得和约翰他们都全力的支持保罗和巴拿巴，就是说好，你们的负担是把福音带给外邦人，我觉得他们觉得这是合神心意的，然后也支持他们这样子的事工，只是他们有对他们这样子的事工提出一个劝勉。这个劝勉也记载加拉太书二章十节，然后说的是你们去吧，平平安安去外邦人当中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你们要纪念穷人，要纪念穷人。使徒们就是当时教会的领袖们，他们最想让保罗在侍奉中记得的事情就是要记得穷人。因此保罗无论去到哪里宣教，他都会将为穷人的募款作为他福音事工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特别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犹太信徒面临了天灾还有人祸的双重的打击的时候，我觉得保罗一直把有需要的信徒放在心上。使徒行传11章27到30节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克劳底年间 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攻击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接着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又说，那时叙利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就去捉拿彼得。其实那时候若我们熟悉保罗的背景的话，然后那时候的教会的历史，我们会知道其实他信耶稣之前他可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大家还记得第一位殉道者吗？好像一片空白。斯提凡，没错，斯提凡，大家不要怀疑，就是斯提凡。然后那时候保罗是带头的去迫害基督徒，因为他是个法利赛人，然后他还见证斯提凡殉道的那个场景，就是大家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然后他在旁边看着，然后觉得很棒，他觉得他在做主公。但是如今保罗的生命已经180度的大改变，他不再是破坏教会的领导者，反而他是在他所建立的各教会群体当中，他是积极为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这些被逼迫的基督徒，这些被逼迫的圣徒募款，为了帮助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不只是被那时候的领袖政府迫害，他们还面临到生活很多的需要，就是有饥荒在当中。所以当然除了饥荒跟破坏的缘故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保罗为什么在他各样的事工当中都会记得要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们捐款这件事情，是因为他希望每一个外邦的信徒，每一个他所建立的教会的信徒，他们可以与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些连结。保罗希望外邦教会记得他们领受信仰是因为犹太圣徒把这个福音传给了他们，就是这是有一个连结的关系，然后透过彼此支持在事工当中让他们跟所谓的母会有一些些的连结。我们可以把耶路撒冷的教会视为母会的概念，就有点像内湖信友堂跟台北信友堂的关系，甚至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嘉义福音中心嘉义信友堂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是马牧师曾经在我们当中，他现在到了嘉义去建堂，那我们也很感恩马牧师在我们当中传福音给我们，建造我们，陪伴我们这么久，那他现在在嘉义资源比较少的时候，但是内湖资源很丰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奉献的当中去特别的纪念跟帮助嘉义福音中心，或是我们在代祷单上的话，如果大家关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也会为母堂建堂祷告。虽然母堂听起来好像比我们久远，感觉人数也比我们多，是不是也比我们富裕，但是他们在一个建堂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很多的代祷的需要，甚至是奉献的需要。那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有钱或是我们比较安稳等等的，而是我们纪念他们的处境，然后愿意奉献在那些事工当中，一起参与在这个事工当中。好，所以保罗希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对犹太信徒表示一个感恩，也透过奉献来建立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这是要他们知道，他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不在同一个地理的位置，但是他们跟随的神是同一位神，他们是跟耶路撒冷的圣徒同为肢体的。这也呼应了在哥林多前书12章所说的，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奉献的目的不只限于自己当地教会的事工需要，不只是看到我们的需要，我们每个月开冷气需要多少的花费等等的，更是看到神国度 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地点，就是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肢体，他们如果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支持，怎么样去帮助，也怎么样去参与。可见帮助穷困的人，一直以来都是神呼召他子民要留意的一个重要的善工在当中，也是帮助我们看到的不是自己的需要，而是整体的需要。在箴言19章17节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其实奉献的动机就在此显明出来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还有想要。那我觉得我们运用金钱的时候，本来就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生活上面的需要，我们存钱等等的，或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其实每个人也都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想要，知道这个不是必要的，但是我可以有一些努力的目标，存钱买一个我想要的东西，不管是新手机或是游戏等等的，其实这些都不是不好的，这些都是应该人可以有的，然后我们可以为这些目标而努力去存钱为自己，但是我们不能只有这些而已。当我们思考我们所拥有的，我们也要顾念他人的需要。我们也许不能帮助所有的人，不能解决 world hunger 之类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使用金钱去帮助一些我们看到的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这些需要。耶稣在马太福音6章19到21节，他教导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不断地呼吁信徒活出基督，而活出基督的原则在于省察自己的心到底是在哪里。我在乎神所在乎的事情吗？还是我的心只顾念自己的舒适和富足，只在乎自己的丰富？你爱神吗？你爱神所爱的吗？还是你只爱自己，只想要自己觉得只想要自己得着福音的好处，却不愿意付出任何的爱心？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反思的，也是我们奉献的时候可以思想的。我的心在哪里？我的心会为了什么东西感到不管是快乐或是难过，支持或是忧伤，这可能都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很特别的感动。然后也许我们也可以在我们所有感动的事工上面愿意存钱，愿意奉献。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保罗是怎么样教导圣徒们如何预备这样子的奉献。所以首先就是我们奉献的对象，我们怎么去评估，要怎么去奉献，然后奉献给什么样的团体。那接下来是那怎么样去预备这个奉献，其实是蛮实际的。第16章第一节，保罗就说，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教会，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就觉得啊，我哪知道你怎么吩咐加拉太教会的，我现在是哥林多教会。但是大家不要担心，他接着就说明他到底是怎么样交代加拉太教会。其实这也是说明保罗给他众教会，他plant 的很多的教会的教导其实是一致的。他没有特别要求哥林多，因为你们是港口，你们是富裕的，所以你们就要捐比较多，而是他在加拉太教会，他在哥林多教会，他在各教会给的教导其实都是一致的。那个教导是什么呢？保罗在第二节解释的说，每逢7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取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其实保罗对于奉献的教导很简单，就一节经文就交代完毕了。但大家不要小看这一节经文。首先他说的是每逢7日的第一日，这里不是说只有礼拜天才能奉献哟。我们奉献箱其实 就是一直都放在外面，所以就周间来的话你也是可以奉献的。但是为什么保罗要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这里不是说只有星期天才能奉献，而是他想要表达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每逢的概念。奉献不是一次性的，像是一个完成任务打勾勾，我做到了奉献，我一生奉献过了，然后就再也不用奉献了。奉献应该是一个每周都要有预备的一件事情。那这时候可能有人会想说，我领薪水就是一个月一次，不是一周一次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该字面上去理解这个奉献吗？就是我要每领到薪水的时候，然后除以几周，四周，然后每一个礼拜去奉献对应的一个数目吗？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太过度的拘泥在形式上面，然后变得非常的律法，但是我们要清楚教导背后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奉献应该是定期的，是进行式的，尤其是当我们要回应神恩典的时候，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预备奉献。我们不应该是传递奉献带的时候才在那里掏腰包啊，然后来看我们钱包里有多少零钱或是有多少那个钞票来奉献，而是我们应该是要事先，就是事先到底多事先，最晚就是前天晚上睡觉前嘛，我们事先预备好，就是我今天要奉献什么，奉献多少。我们不要，我们并不是捷运外面的那些募款团体，我们不是传奉献带的时候要给你压力，说哦，旁边的人拿出了红色的钞票，我是不是要拿出蓝色的钞票来丢进奉献带里面？就是我们不应该再看旁边的人奉献多少，而是我们是要有所预备的，有所预备的，然后是我跟神决定好我要奉献多少，然后事先准备好，以至于奉献带传来的时候你不用做难，你也不用献丑。基督徒的奉献应该是经过规划的，来主日前就要想好，也都要预备好。然后如果我们看周报的话，大家手中都有周报，好，周报上面有程序单，上面第四点是说以回应奉献敬拜神。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每周有没有认真看周报，但是这个每周都在，以回应奉献敬拜神，每周都有这个桥段。然后我们也知道在学青主日的时候都会这个时候唱回应诗歌，传奉献带。而用意，为什么我们要在程序单写以回应奉献敬拜神呢？它的用意就是帮助大家养成一个习惯，知道回应奉献也是敬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好，所以奉献是敬拜的一个部分，奉献是要有预备好的，就像我们来崇拜不要匆匆忙忙，我们要预备好心来敬拜，我们也要预备好奉献来回应神。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每次该奉献多少钱，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最好奇的吧，就是保罗的教导有没有告诉我们到底要奉献多少才对呢？保罗的教导只有说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换句话说就是看你赚多少要刻意预留部分为了要奉献，就是看你的能力有多少，看你愿意多少，看你的收入多少。保罗没有给具体的一个金额，而是他告诉弟兄姐妹奉献应该是要跟你的收入相符的。大家还记得穷寡妇的那个小故事吗？他的两个小钱的故事吗？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我们要知道就是其实神很肯定那个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他虽然给的不多，但是神很肯定他奉献的心，不是多就等于好，少就等于不好，而是你对神的供应 有多大的信心会反映在你的奉献上，以及你对神有几分的感恩也会反映在奉献上。教会传统上可能会教导的就是十分之一，大家应该有听过十一奉献的这样子的原则，就是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要留起来 for 奉献。但其实说真的，这是最低的标准，最低的标准原则。就是保罗在这里也强调了事先留着的重要性，善用你的钱财意味着有意识的将一部分的收入用于奉献。因此奉献金额不应该是月底剩下多少就奉献多少，就是我有多有余的都奉献，不是这样子的。奉献金额应该是计划好的支出，应该是月初你就心里有一个有个底，说我愿意奉献多少，然后是可以月初就奉献的。我知道学青在座的有一些些人曾经有一个彼此鼓励操练奉献的一个这说什么合作嘛，就是一个 challenge， 然后就说好，我们就奉献的时候，我们每一周就是铜板，就是把它存放到旁边，然后这些就是 for 奉献，然后每周来奉献的时候，就把我每天就是钱包里面的铜板倒出来，然后这个就是 for 奉献。其实这个没有不好，我没有要批评这件事情，这其实是一个刚开始练习奉献的时候还不错的一个操练，然后我觉得你们的心是对的。但我觉得也想要再 challenge 你们更多的话，就是其实我们更多的想的预备好的奉献不是剩余多少，而是我就决定好我要奉献多少给神，我要奉献多少给教会，给爱心事工等等，甚至是宣教。想要问学青的弟兄姐妹的，就是你们的花费预算，你们的预算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真的写出来或是 plan 下来，你们的花费预算当中是否有一笔用于奉献给主的款项呢？也许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觉得那我还没有工作啊，我还没有自己赚钱，那是不是就先不用奉献没关系。嘿嘿，我也曾经想过这件事情，就是就不要工作，我就没有赚钱，我就没有十分之一的那个奉献压力，也不用挣扎了。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还没有进入职场之前，我们也是可以操练奉献的。我们可以想说我们的零用钱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抽取一部分去奉献，或是过年的时候我收到的红包当中，我愿不愿意抽一点出来 for 奉献。奉献其实是要思想过的，是要练习的，刚开始会不容易，但是在这个学习的当中，我们也可以经历神的供应，也让我们去数算，其实神是会让我们够用的。盼望我们可以趁早开始学习操练奉献，然后帮助我们存感恩的心，知道我们所享有的一切虽是有自己的努力工作赚来的成分在当中，不否认是有我们的努力工作赚来的成分在当中，但是我们也要记得，若不是神的赏赐，若不是神赏赐我们工作机会，若不是神给我们聪明才智，我们其实什么都做不了也做不到。好，另外我觉得这段经文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原文当中说照自己的镜像，就是英文是说 according to what you profit， 其实这个翻译就好像是这个是我赚来的，是个我很主动的事情，但是在原文的希腊文的话，这其实是一个被动的动词，似乎用被动的动词是提醒我们，我们虽然觉得很多的酬劳是我们主动赚取的，但是其实这边说的是这是你被动得来的益处。如果翻译成 英文的被动式的话是 according to what you have been benefited with or according to what you have been profited with， 这不是我赚来的，而是我被给予的。我觉得这个小小的落差，但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重新思考我们赚钱到底是我做了什么赚来的，还是其实这个工作本来就是上帝创造我们可以工作的，然后我所得来的酬劳其实是上帝在赏赐给我们的。保罗用被动式的动词，虽然看起来只是一个写作的手法，但是他要我们明白我们的钱财都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也说明我们奉献时是在承认耶稣是我们的供应者，并向他献上我们的礼物，承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我们回到经文当中的第二节，保罗要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事先预备，事先准备好奉献，因为不希望到时候他来的时候有压力之下，然后在那里献丑。他是希望他们可以想清楚，预备好，然后预备妥当，然后到他来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有所准备。奉献的教导中虽有很多的建议，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善行不要出于勉强。如果是勉强来的，或是不是心甘情愿的话，那其实那个已经不是善行了。我们的奉献应当是有秩序的，也应当是定期的。奉献的数额应当与我们的利润成比例，并且奉献应当是出于自愿的。耶稣曾经很严厉地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其实耶稣也在他的教导当中，他没有否认奉献。其实奉献从旧约以来都有这样子的概念，然后领袖们其实把它当成一个律法去守。但是耶稣提醒的是，更重要的，神更看重的是公义、怜悯、信实。我们不能只奉献然后就不管爱心了，但是我们要有爱心，但是也不能说因为我有爱心我就不用奉献了。其实这两个是绑在一起的。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后来他写的另外一封信件给哥林多教会，再次提到奉献时，他有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说，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奉献的动机、奉献的态度、理解奉献的意义，比奉献的数目更为重要。而真的明白奉献的意义、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他们根本都不会跟神吝啬。好，康妮姐自己开始操练奉献的时候，也差不多是你们这个年纪，就是我在学青的这个年纪。然后小的时候我觉得奉献很简单，因为钱都是我爸妈给的嘛，爸爸妈妈给我多少钱，奉献袋传过来的时候，我们以前是奉献箱，我觉得奉献箱比奉献袋好玩，因为就是要对准那个小小口，然后嘣有声音下去的。然后以前都觉得哦，好喜欢奉献，然后就觉得我可以到前面然后投奉献箱是一个很荣誉的事情。可能有些人会想要把这个钱偷偷的存起来，但是那是另外一个议题。我比较是那种反正这不是我的钱，然后反正就是我也不用担心，所以就是根本都不需要想要不要预备，然后不用担心甘不甘心乐不乐意，因为反正这不是我的钱，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钱，所以我拿出来投奉献箱不是什么大的挑战。但是我是差不多国高中的时候，我开始 始打工，我在图书馆打工，然后就有自己的钱了。然后都明明以前都是钱少少的，爸妈给你多少你就只有多少，但是当你开始自己赚钱的时候，这好像这个就不一样了，就是你要拿出自己的东西跟拿出爸妈的东西很不一样耶。对，所以长大之后就是我自己开始赚钱的，然后都会开始想很多，就想说到底十一是扣税前还是扣税后的十一啊？笑什么笑什么，你有这样子想过吗？我觉得这个很实际的问题耶，就是我是实领的，就是每进我的户头的那个钱的十分之一，还是那个我的薪水单它扣掉各种健保啊然后什么的叭叭叭的一些政府要先留下来的钱之类的十一呢？然后也会想说，那如果我把钱先存起来，一年奉献一次就好了，这样子是不是我就还可以赚一些利息？我这样子赚的利息也可以十分之一哦，我也愿意十分之一的利息，那这样子其实一年下来奉献的反而更多，然后我自己存的也更多一点，都有些这小聪明。或是一年是一个好像就是不用一个月嘛，也不用一个礼拜，一年，那有这样子的想法就会开始说，那五年一次好不好，这样子可以投资更多，或是十年一次好了，或算了我就这一辈子奉献一次，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就算我这一生赚了多少的钱，然后一次奉献十分之一，也没有比较少嘛，这样子的一些奇怪的想法。或是可能也会有一些诱惑是这个月很想买一款新手机啊，神啊，我就欠这个月的奉献，我下个月一定两倍奉还，我也没有偷拿神的钱，就是我十分之一两个月就是这样子累积下来，只是晚一个月奉献，这样子可以吗？或是更奇怪的想法出现，我地上捡到的钱是不是也要十分之一奉献，我捡到100块钱都要投一个10元进奉献箱吗？或是现在有年终奖金这回事，年终奖金到底算不算我的薪水，还是这个算是奖金，所以就是不需要纳入十分之一的考量。我觉得可能奖金大家也觉得这是赚得的，那奖学金呢，你们有没有上学的时候然后申请奖学金得到了一笔钱，那这个是要奉献的吗？问号问号。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有像我曾经有这样子的很多的疑惑跟神讨价还价的一些想法的话，我觉得这些问题都反映出了一个我在意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有这样子的问题，我在意的其实是我只想要做到律法要求最低的标准就好了，就是我想要 maximize 留给自己的一些可以运用的钱，而我想要给神的就可以耽搁一下，自己帮自己想一些借口说反正神也不缺我这个小资女孩的一些小钱，然后自我安慰。我觉得这种态度就很像有些人，不知道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就是有些人可能有遇过的会说好，我临死前再来信耶稣，然后再来受洗就好了，到时候再认罪悔改，然后我就可以白白进天国了，然后就是把它 delay 到越后面越好，这样就不用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太早信神好累哦，我只想要享受神的好处，不想要付上任何的代价。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的奉献的态度很像这样子的，就是信耶稣的态度，就是反正晚点没关系。但这种想法其实有严重的盲点。有什么盲点呢？一就是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登出地球，就是我觉得我要退休再奉献一次好了，但是可能我还没有到退休，我就噔噔噔噔关机了，然后就是在天国见到耶稣说我还欠的奉献都还在银行里，现在被政府扣押着那种问题。然后第二个盲点就是你认为顺服神是一种重担，或是跟随神是个重担，没有好处在当中。我们可能会觉得对啊，奉献就是把钱拿给 教会来运用，都不在我的控制之外了，然后会让我感受到的就是缺少，少了一笔钱在当中，然后我觉得我留在自己身上才是最开心的运用法。但是恐怕这两个想法都有一些些的，这都是一些些盲点。其实我们应该每个礼拜预备好奉献，是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愿意还活着的时候。像我们每天都要呼吸，每天都要吃饭，我不能说我一个礼拜或是一年吃饭一次就好了，然后吃就是吃到饱吃到撑，然后每天就不用吃了。其实奉献就有点像我们每天的呼吸，每天的吃饭一样。然后我们顺服神，虽然它是有代价在的，但是我们有没有那个眼光看到，其实奉献参与在神的善工当中，其实是会带给我们满足跟喜乐的。如果我们是只想到自己的舒适，觉得留给自己才是最好的，那其实恐怕这样子过日的人，即使有一天到了天国，也会有很大的文化冲突。就是如果我们不操练上帝所喜爱的生活方式，你为什么会觉得到天国的时候你会是开心的？你可能就是非常的不适应，因为你在地上的时候没有学习要怎么样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好，那接下来我要来讨论的是，我们目前讨论到的是奉献要如何去预备的原则。然后接下来要问的是，那接下来收集完奉献怎么办呢？接着在第三节跟第四节，保罗还交代了如何管理捐款的行政事宜。他从一个你是个奉献者的角度开始讨论到了另外一个，也许你参与了奉献，但是你也许也是一个管理这个捐款的一个人，那有什么样的引导在这方式？因为教会收了信徒们的奉献之后，教会也有责任去管理好这个奉献。第三节强调了教会财务管理中诚信还有智慧管理的重要性。保罗说，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管理这笔奉献的人应当是会众信任的人，这人在哥林多教会中应该是有名声的，是弟兄姐妹自己举荐的人选，他应当是大家信任的，信得过的人，是大家可以信任的人，因为他经营的是大家的捐款。弟兄姐妹信任教会，然后相信教会不会浪费他们所拿出来的金钱，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他们所奉献的是为了用在圣工上面，那教会也同样有责任要好好管理弟兄姐妹的奉献，好好的运用跟管理弟兄姐妹的爱心，因为这是弟兄姐妹回应神的爱的表现。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也解释了为何要让教会代表参与在运送奉献的事情上面。他说，你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但在主面前，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我觉得大家不要小看诱惑的就不要认为自己不会受到诱惑。我们不要过度的自信而小看了这样子的诱惑，尤其是在管理钱的事情上，其实我们很需要的是 accountability， 需要彼此的督促，彼此的监督。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比较负面的去看待，比较正面的看待的话，其实是我们都需要彼此保护。耶稣的门徒当中也有管钱的犹大，他后来也就是为了30块钱卖了耶稣嘛。 我们现在还在学青，所以可能比较没有这么多的参与在管理奉献的一些事情上面。但是当你们到了成人团契，就是社青团契、家庭团契，其实团契都有每周聚会的时候有奉献的，有收奉献的，有自己鼓励弟兄姐妹可以操练奉献。因为其实像儿主啊、学青，很多你们办退休会、办短宣，都有教会支持的一笔补助，但是成人团契没有。成人团契就是我们平时的奉献，就是大家奉献多少，我们办活动的时候，这个就是会补助退休会弟兄姐妹的需要等等。好，所以到了成人团契的时候，我们都会每周自己收奉献，然后我们长大成熟也要学习行政管理的一些作业。行政同工需要至少有两位，因为有司账这个职位，有司库这个职位，然后司账司库不能是同一个人。司账是记账，就是我们今天收了多少奉献，然后诶谁请款了多少钱，买了零食佛聚会那扣了多少钱，诶今这个礼拜又多加了多少钱的奉献，他是记账的。那司库的话就是钱都收在他那里，就是管账的跟管钱的是分开的。那有些人都会觉得好麻烦哟，就是团契人又没有那么的多，然后明明又不是什么大公司，我们每个礼拜团契收到的奉献只不过几百块而已，那为什么我要花两个人的人力去做明明一个人都可以完成的事，很没有效率。其实我觉得管理奉献，尤其是在教会当中，我们讲究的不是效率，这不是因为不信任，而更是一种保护，也是对团契全体的弟兄姐妹的责任。其实我们周报后面又要再看周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点线服事，点线服事下面每周都会有超过两个人，应该通常是三个人的名字在当中。每周我们的点线同工都会有三个一起参与，这是为了确保没有算错，就是有三个人我们要算三次哦，也是一个彼此见证保护的一个作用。就是万一有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然后他就奉献了一个很大笔100万给教会，然后周报上其实也有奉献金额哟，大家有发现吗？学青的有吗？哦，有哦，就下面那一页会告诉我们，我们上周的主日奉献有11奉献，主日奉献、学青、儿童、叭叭叭、宣教奉献等等的。如果就是有一位姐妹，她说我明明奉献了100万，那为什么在教会这周的周报上就没有这笔钱？然后就会开始看上个礼拜点线同工是谁。这个时候如果只有一个名字林景慧，那大家都可能就觉得，这个100万是不是被林景慧给自己拿走放在口袋里，然后也许就是都会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只有就是我说的跟他说的话在那里对峙。其实点线要多个人在当中，其实是个互相的保护，大家一起看着开奉献箱，然后一起点钱，所以就是至少有三个见证人在那里说，诶，我们真的那周没有看到这笔钱，那我们都可以去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就不会变成一个人很有压力的说，诶，有个人说他奉献了一笔钱然后没有出现，那一定是你出错在哪里，然后你要扛这个责任。好，大家不要觉得管理钱财务是个很容易的事情，其实是需要扛蛮多的责任的。然后适合的人是不但需要细心，他也必须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而这节经文还有第四节经文，我们再次看到奉献不只是金钱上面的捐献。其实我觉得在三节跟第四节可能没有很明显，但是它意味的也告诉我们，奉献包括了是时间跟行动上面的付出。 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我们会鼓励大家操练奉献，也许是奉献钱，但是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是点线同工，我们是各样的跟财务同工，施账施库，其实这也是奉献你的时间，你的行动，你需要花时间。大家在领便当的时候，你在财务室点线，然后可能点完的时候，便当也拿完了。其实这也是一个你在奉献你的时间跟你的才能参与在当中。保罗不只是在募款上面，不只是在募款上面，他希望哥林多教会有些参与，他同时也在招募人手，动员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奉献不只是捐钱，奉献也包含了差派人去，然后有愿意的人去。好，我们要进入结论了，讲得有点久，对不起。我们若是知道奉献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的话，我们就会乐意的奉献。其实我们如果只把奉献看为一个我失去，我有损失的话，其实我们就不太理解奉献真实的意义。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奉献时人都会评估自己拥有的是否够用，但你相信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吗？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也记载，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有经历过这样子的给予带给你的满足跟快乐，比你留给自己的满足快乐还多吗？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十到十二节也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好，学经弟兄姐妹，你是否经历过神赐给奉献者的丰富？盼望我们能抓住神所赐的每一个机会，在凡事兴盛的时候，为神的事工预备好金钱，并透过教会认可的人明智的管理这些钱财，使我们的奉献能够用在扩展神国度、帮助穷人、荣耀神的事情上。基督徒的奉献从根本上来说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由的敬拜，而不是一个强制性的义务在当中。奉献是信徒对神的感恩和信靠的具体回应，奉献象征着一种完全顺服的管家职分，承认一切资源都是属于神，并愿意用于推进神的国度，去辅助有需要的人，以及彰显一颗喜乐慷慨的心。人往往看到自己拥有多少，去评估自己是否是富足的，但其实一个人的富足是看他愿意给予多少。一个富足的人才有能力去给予，因为他是丰富有余的。一个贫穷的人，不管他银行里到底有多少钱，但是若他没有办法去分享，他没有办法奉献的话，其实显明出来的就是他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的缺乏，他是贫困的，因为他一直觉得不够用。那弟兄姐妹，你想要当富足的人，还是你想当贫穷的人呢？金钱要么是会被你支配，要么就是会金钱要不然就是会支配你，要不然就是为你服务。那对你而言，金 金钱是偶像吗？还是是一个你愿意交在神手中的工具呢？我觉得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他对我们慷慨，我们是否也愿意在奉献的操练当中效法神的慷慨？最后想给大家一个 quotation， 是一个一个在印度的宣教士他所说的，他叫 Amy Carmichael， 他说 You can give without loving, but you cannot love without giving。 你可以不爱而给予，但是你不能不给予而爱。就是其实我们愿意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去爱我们身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去看到教会的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们愿意参与在当中也是一个爱的表现。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愿意我们学习奉献的功课，让我们常常数算恩典，知道你是丰富的神，你也是慷慨的神。当我们觉得缺乏时，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你早已为我们有所预备了。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主你赐给我们，也帮助我们看到他人的需要，愿意参与在圣工当中。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